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友们，非常谢谢您继续的来收听，很高兴在空中又与您会面了。我是黄雅各老师，这门课程是当代伦理学，这一课是第十课，新约保罗伦理学的架构。新约保罗伦理学的架构第十课，总共有24课。当代伦理学是我们信徒要面对在当代社会里面对于是与非、对与错道德的回应。基督徒的根据当然是旧约与新约的圣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读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如何来解释，如何来应用，就非常的重要。那这一堂课呢，主要所引用的参考书是基督教新约伦理学，是由英国的海斯教授，海洋的海，诗人的诗，海斯教授 Richard Hayes 所著作的 The Moral Vi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有中文的翻译，由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出版，所以大家可以找得到，在国内应该可以买得到，在香港也可以买得到。那新约伦理学它最重要的工作在什么地方？新约伦理学首要的工作就是描述新约各卷书的内容，以概括性的描写新约几位主要的作者，比如说保罗啊、约翰呢，他们的伦理的概念，什么是道德逻辑，是每一位作者知道在神面前忠心过活需要怎么样子的愿景，在他们的经文当中用了哪些主要的象征、主要主题来表达这份关切，对基督徒生命的轮廓有什么样子隐含的前提和信念，每一位作者呢怎么样子查验出神对信仰群体的心意，而勾勒出这些经文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的眼光。所以这个新约伦理学主要的工作，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主要讲保罗的新约伦理学，然后在接下去两堂呢会再讲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基督特别讲到的伦理学。我们说为什么先讲保罗呢？其实因为在新约圣经收集起来，新约圣经呢最早写的呢是保罗书信，所以保罗书信呢事实上是面对那个时候在教会当中的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最早提出来伦理上面的这些挑战与怎么样子来解决，所以其实保罗书信最早写。然后呢福音书呢其实还比保罗书信要来的厚一点写，所以福音书当中呢收集呢由从大概马可福音最早，然后大概是马太与路加，最后是约翰福音，然后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它的重点。那在马太福音与这个马可福音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收集。然后我们先看已经到了教会当中实践的过程当中，他们遇见了什么样子的挑战。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伦理学开始讲。那新约伦理学有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是描述的工作，我们要仔细的来阅读经文，描述的工作基本的内容就是要有解经的功夫了。所以我们就需要说，我们了解经文的话，先要观察，然后要解释，还不要太早的应用啊，先要去观察的。描述的工作就是先观察，基本内容就是解经的功夫，要了解新约伦理的第一要事就是详细的解释圣经各卷书的信息，而不要太早把它协调贯通起来。那这样子方式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会注意到各个作者在特定的主题以思想思考的形态，比如说路加对穷人特别关怀啦，他是医生嘛，教牧书系特别强调群体的秩序与稳固呢， 同样的，当我们问到说某些问题，比如说马太福音里面说到耶稣禁止休妻的时候，那句话是附加的但书当中指什么意思呢？所以在进行描述当中的这层面的工作非常的重要。第二呢，我先描述了以后，观察了以后，要把综合起来。我们把经文摆在全本的圣经的脉络当中，然后我们想带着神学的关怀来讨论新约伦理，我们必须接着来求问，到底各个圣经的作者之间是不是有连贯？那来描述的工作进到综合的工作，在圣经多元的内容当中，可不可以描绘出一个伦理观的合一性？唯有先针对新约伦理所涉及的主题和特性做一个全面性的理解和阐述，然后我们才可以适当的处理这些经文之间的张力。有没有张力？是有些张力，可是呢，绝对有这样的合一性，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是作者，新约的保罗也好，新约的其他使徒也好，他们也是作者，所以圣经呢有双重作者，人的作者与圣灵又是另外一位双重的，又是另外一位作者，所以因为圣灵启示而人将他的启示写下来的时候呢，所以它当中一定会有它的合一性的。可是呢，我们必须要来仔细的观察，因为不同卷每一个不同的作者有他的背景，有他的文化，有他语言的背景，所以我们这样子能够找出来它的合一性，而且实际性的处理，而不是为了合理化而做的调和。究竟什么样子的主题能够将这些不同的经文能够贯穿起来，然而成为道德生活的指引的？我们在上一堂在读到旧约伦理学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作者有个三角形，整个旧约圣经的架构，然后贯穿到新约圣经，预表到新约圣经，一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用一个三角形来把它描述出来。所以这个架构非常重要。那我来读新约的伦理学的时候，也需要来做这样的功夫。第三呢，就是诠释工作，把经文关联到我们的处境。那即使我们真的能够对新约的伦理内容做圆满的综合的说明，可是仍然有一个困境叫人放心不下，就是我们跟经文当中，在时间跟文化当中的距离，哦，超2000年了。2000年的文化时间的距离，我们怎么样来跨越这样子差距呢？这就是诠释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适切的把新约的信息转化成对我们所说的话呢？所以，观察解释以后，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将我们现在的处境，与当初了解当初在新约时代的那些的处境，然后什么样子有共通的、普世不变、永远不变的原则，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第四就是实践的工作，怎么样来活出经文？新约伦理学最后一项的工作呢，就是实践应用。在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当中，具体的活出圣经所吩咐的命令。那如果没有把这样的话语能够活出来的话，那以上的用心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详尽的解经工作以后呢，在深思熟虑新约的信息合一性以后呢，然后要充满想象的力的方式，将新约世界里面跟当代世界连在一起，证明这些在神学上的努力有没有价值，做最后的考验。而这果子的测试上，好树是不是能够结好果子呢？因为耶稣就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他们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7章18到20节。所以解经与诠释的功夫的价值，就在乎你能不能产生出这样子的个人和群体，有着与耶稣基督相称的品格，以致讨神喜悦。那保罗的伦理观与他的神学也没有办法脱离的，可是呢，保罗其实并没有很系统的提出一套基督徒的伦理观，他也没有给基督徒信徒有一个规矩手册。在古代社会里面其实有的，比如说在死海古卷的社区里面叫昆兰社区，它里面就有一个会规守则叫 Community Rule。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教训整理出来，也是比较有规律的。比如说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个叫 Didache 12使徒遗训，比如在犹太人当中叫 Mishnah。 那这些文学题材当中整理出来了以后，然后有很明文的一条条的规律， 应该要怎么样做，应该要怎么样做。保罗其实是针对每个教会，在每个教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些回答，而这些回答他并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变成一个会规手册。可是呢，我要去了解在那个时代里面所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保罗怎么样的回应。所以教会当中有什么样子牧养上的问题，他当时就做相关的回应，比如说外邦人该不该受割礼了，信了主了以后是不是该跟不信主的配偶离婚呢，基督徒有义务来服从罗马的当政者吗？对这每一个问题，保罗其实都有提供的答案，可是并不是一个会规手册。所以我们要将整理出来的话很重要。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在上堂里面有看到有个非常重要的三角形，就是神、以色列与土地。这个只是一个典范与预表，然后预表的将来神的心意也是一个三角形。看来在保罗的神学当中呢，我们探索有三个经常出现又环环相扣的保罗神学的主题，就是他的末世、十字架、基督，在基督里面新的群体。保罗常常提到那日子、将来的末世论非常重要。保罗这神学当中中心的主题是十字架，然后保罗常常提到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是新造的人，这个新的群体。而这三则是保罗的伦理教训当中提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知道神的旨意后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子来遵行呢？我们要回答三个问题：对神的顺服有哪些理据？我们行为的规范有哪一些？我们道德生活的力量的来源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上一堂里面讲到旧约伦理的架构是神与以色列与土地，那在新约圣经尤其是保罗神学里面的伦理框架呢，是十字架为中心，然后讲到将来的末世论跟现在的基督里面的新的群体。所以我们先来看新造。新造这个词其实不单单是新造的人，而且是将来新天新地所新造的天地。所以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事实上是连贯的，是一体的。可是旧约圣经是新约圣经的预表，旧约预言了新约，新约应验了旧约。新造的意象是属于犹太天启文学的思想世界。天启思想里面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子，有两个世代的教义，现今是充满一个邪恶痛苦的时代，为了要荣耀弥赛亚的世代将来要来接替，神要胜过这些不义，建立公义，重新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保罗的新造呢，这一词呢，其实就是回应以赛亚所盼望，在以赛亚书第65章17到19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神造的新耶路撒冷与新天新地，不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新天地。可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呢，一直很难脱去这样子的束缚，他们一直觉得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神所预言的耶路撒冷。在另外一方面，新造不单单是将来的盼望，就像大部分犹太教当中的天启神学思想里面觉得说，其实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说，神的救赎的大能呢，已经进入到现在，世界的样子会渐渐的过去。现在我们的教会，新约里面教会有圣灵的同在，其实就是已经将来末世的记号。所以神所应许的救恩的凭据和预尝的滋味，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2节跟5章5节里面，保罗用比喻说，圣灵是一个定金，中文的翻译叫做凭据，或者你们讲说原文叫做值。那这个其实 robon 这个字呢，就是定金的意思，或者用一个首期款、头付款。因为被赋予了圣灵的教会，现今就好像是将来所要应许的那之物的一个记号，本身已经预先刻画出他所盼望的救恩的样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原文叫做执，就是定睛的意思。所以末世论是保罗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让这个框架当中就告诉这些初期的教会应该要来如此行，因为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将来新天新地的新的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最早的出手的果子。在保罗书信当中，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信，在这末世的期待和书信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书信开场白当中，保罗特别对他们讲说，要怎么样听信福音，向人做有力的见证和感恩，叫人听见你们是怎么样子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从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所以这样子可以看出来，保罗原先宣教传道的目的是什么呢？宣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盼望那末世神要建立那新天新地新的创造。那在接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他就劝告他们说要警醒谨守，因为主的日子做预备，要把信望爱三者作为盔甲穿上，要预备随时来应战。所以保罗借着这样短短书信，用末世的语言来劝勉这些教会，呼召群体成员能够进入彼此造就的友爱。依着保罗的话来讲，末世的盼望既不会让他们被动，也不会借着血气发热心，而且乐意来承认神在他们当中的动工，借着团体的生活相爱的功夫，预备他们迎接主的日子。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强调是将来的未来，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同样的重量强调，这新造要怎么样进入到当今的世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已经看到保罗把教会形容是在活在这世代当中已经的那一方面，所以是将来的预表，将来出手的果子，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已经发生了，所以教会乃是活在拯救的日子里面。教会的群体在末世的更新变化解释之后，保罗就说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和好的工作，他目的就是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知道我们便知神的义，甚至我们得以接受神的义，因为教会是要成为神的义，教会的群体生命体现就是耶稣基督那使世人和好的爱，新造就因之彰显出来，教会是神的义的道成肉身。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讲到这末世的远景，讲到荣耀和苦难的交叉的情形。他说如今就是耶稣基督受死以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已经借着基督的死对付了罪，而他的结果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再顺从肉体而随从圣灵人的身上了。因为神的灵与教会同在，所以我们应该要如此行，能够同着我们是神的后嗣，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嗣的。我们来将这个末世论呢稍微来做一个结论的话，就保罗在末世思想当中有这几点看法。第一个是要有末世的眼光，保罗劝勉人目前模糊不清，可要仰望的将来，神最后会将万事都会变为美好。教会的群体自身是在宇宙性的征战的冲突，所以我们与这世上的人不要用暴力的武器，我们不凭着血气来征战，而是用真理来打仗。可是就在此时，神已经动工了，神要预备教会能够迎接将来主来的日子。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是所有受造之物的得赎，而不是只是一个逃避现实将来的盼望而已，而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已经是将来所要盼望的出熟的果子，是一个值，是一个首期款。所以天启的思想的二元论的特性呢， 受着保罗一个坚信所调和，就是接受圣灵的人，人要与受造的人一同叹息。看保罗的伦理框架，十字架、末世论、基督里面的群体，我们接下来看到十字架，那我们就要回想到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成就救恩，所以保罗神学里面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很复杂的一个符号。那十字架象征着两个世界交接的最高点，因为在基督里担负了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使外邦人能够得福，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终极的彰显，也是神为拯救世人所做的事。他驳斥了一切人的智慧，叫一切人的力量羞惭的奥秘，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所以我们专注在保罗对十字架诠释的某个层面来看，他就决定了保罗对教会的伦理责任的认识。对保罗而言，耶稣在十字架的死是带着爱心舍己的顺服，而成为所有人在基督里应当顺服的榜样。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钉死，耶稣基督存心的，他心甘情愿的愿意舍己，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榜样。保罗将十字架解读成与其他的行为像背重担的一个隐喻，一个比喻，呼应的是把耶稣的死跟舍己来对比比较。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二节里面，这种对于十字架的隐喻的解释，正如保罗与其他书信使用这样子意象的方法是一致的。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保罗用基督的死作为该效法的榜样，来约束坚固人的行为，免得他们流于轻看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表，到新约圣经现在的出熟的果子，教会与团契，事实上是都指向将来这一批蒙赎之人要在新天新地里面，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新天新地面要与神同在。而这个将来的样式，今天已经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他生活的样式当中，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讲的，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成为我们每一天活着的动力。而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让自己的一生的生命效法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不单单只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上天堂而已，而更是说我们效法十字架的榜样，让我们每一天今天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有十字架愿意舍己的榜样。那我们怎么样子来生活呢？所以就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这个蒙赎的群体里面，耶稣基督的复活与将来的末世当中，神要怎么样在这世上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根据保罗的看法，神要借着圣灵的工作，要创造出一个群体，能够预表并且实际彰显出神对世界医治和好的心意。神的慈爱所表达的果实呢，就是造出这个能够以荣耀神的方式来表达信仰、认罪、敬拜、一起祷告，比如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到十三节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所以保罗坚信，受洗的人已经是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不再因为先前的种族、地位、性别区别而有区隔，所以在基督里他们都是神的儿子，都属于同一家，而是同为后世的这个救赎的群体。非常重要呢，要怎么样子来活呢？所以呢，保罗对群体合一的关切，在加拉太书最后一章劝勉当中就看得很清楚。他所列的有一长排的这些情欲的事，他就鼓励他们加拉太书要效法基督，要透过群体里面彼此的爱心，相互的服侍来表达出来，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关心教会群体的合一，用哥林多前书是基本的主题。在这书信里面引言里面也说，感恩的部分就是用他下面的这段话做结论，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 Koinonia， 就一同得着团契。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九节，这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一同团契的呼召，接着马上就成为劝人合一的基础。所以这为了群体的益处呢，我们必须有各种不同的恩赐，而且这不同的恩赐呢是要彼此帮补，彼此来建造。因此保罗在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看到末世，看到十字架，看到这被赎的这个群体，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在这密集相连的主题里面建立起保罗的伦理思想的架构，与现今世代互相碰撞的新造，作为行动典范的十字架，以及彰显神救赎能力的群体。在这个架构当中，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是保罗如何来思考道德问题的过程。所以在这三个主题当中呢，建立起这个架构，我们就要来检视一下我们怎么样子来检视这三个问题。为什么要顺服神？道德生活根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要通过与基督的联合，让我们的生命产生变化。神释放我们已经脱离罪的权势，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已经动工行事，所以圣灵的果子要表现在群体的生活当中。顺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道德生命的规范是什么样子？保罗在答复哥伦多教会的问题上，他并没有用 Torah， 没有用律法当中去找这些法规，或者是用使徒行传的会议当中的声明，而是劝导教会当中刚强的人要效法基督，像十字架上一样效法基督，跟保罗舍己放弃特权的榜样。而最终的目的呢，不单单只是在发挥个人的品德和谦卑的心，而是要巩固在基督里群体的合一。第三，顺服如何可行？道德生活的力量来源是什么呢？人有道德的行为是几乎建造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顺服是救恩的结果，而不是救恩的条件。圣灵不是神学抽象的一个思考，而是神与教会同在的彰显，使万物可以更新，使回应福音的人都可以进到圣灵里面有能力的场域，发现自己有所改变，并且得到能力去服侍。所以看到在保罗的神学里面也有这个三角形，我用这个三角形来思考末世、十字架与且被拣选被赎的这个群体。好，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再见，谢谢您的收听。
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圣灵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圣灵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神的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